唐山被打女子严重成迷，神秘短片流传，医院有三大反常表现。压制中共扩张，英国同英联邦四个亚太成员国重振五国联防。广州部分道路在水中央，珠江潮位超过警戒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17号星期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已经过去6日，官方一直没有公开四名受伤女子的近况，而多个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都加重了外界的忧虑。早前网络有传言说，其中一名女子受伤之后还被车剪眼，已经不幸离世。不过一直关注中国社会事件的骄傲女孩6月15号在推特透露，通过内部渠道问到的消息是，受害人才19岁，现在家人被控制，不能够发声，不能够接受任何采访，所在的医院外界无法靠近，不清楚是否已经离世，但是他被车剪压的短片不是真实的。大陆媒体南方快讯记者用一段短片记录了去到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探访发现的可疑的地方。首先是现场见不到伤者的父母和家人，其次病房有多人看守。记者站在医院的一道门出面说，这道门入去应该就是伤者治疗的地区，驻扎的人员有6到7个，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第三是送给病人的物品都要被搜查。记者说，接下来有2束花送给伤员，被几名从那道门出来的人拦截了，并且接受花束检查，询问是哪几个人送的。记者发现其中一个人好像是警察，但是身上没有警号，手入边拿着一个警用记录仪。还有一名男子即刻用电话查询花店送货的详细地址。这四名女子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无辜卷入了一场灾难，她们除了未来可能成为证人之外，没有掌握任何机密或者敏感信息。当局为什么这样如临大敌？有网友担心这些女仔会被灭口。同样诡异的是，网上边流传着一段据闻是受害女子之一对着镜头哭诉的短片。一名女子穿着血迹斑斑的衣服，对着镜头喊着地说，如果以后生细路，希望生男仔。她说，我不能够让我的女儿出世，然后独自一个人面对现在的社会。但是在短片里面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女仔身份的信息。推特上面中国民主党主席谢曼君提出，口音不对，头发长度亦都不对，住院不换血衣，面部的伤亦都没了。谢曼君认为应该是被打的女子已经死了，这个是当局找的演员假扮受害者。唐山事件在中国人心中引发的震撼不亚于徐州铁链女。虽然相关话题很快就从微博热搜撤了下来，但是至今仍然有很多网民坚持在唐山被打女子现状的词条下面发消息。例如四名女生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如果可以请家属出来发声，我们必须要知道受害者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官方的说辞。一段某位南方都市报前媒体人对唐山事件的评论通过朋友圈广泛传播，被称赞是直击要害。这位媒体人写道，唐山、上海金山、北京联通等地同步发生恶性事件，给人的感觉是全民戾气旺盛，遍地流民崛起。他分析说，现在中国民营资本、国际资本、知识分子都人心惶惶，就业指标节节下滑，所有人都躺平了，富人入面的破产者如过江之鲫，中低端人口更加是朝不保夕，治安恶化、流民泛滥都只是经济崩盘最初阶段的标配，很快反贫人口入面的好勇斗狠者就会联合起来， 和逐渐黑化的基层官员一起，成为地下经济和隐形社会秩序的主导者。政治经济学者颜纯欧用一句说话概括了这一位媒体人的睇法。颜纯欧在面书发文写道，官黑共生，警黑为奸，百姓抱团，社会失序。他估计中共正面临解体的危机，政府没钱维稳，社会治安日渐恶化，民间会滋生出各种有形无形的组织，并且逐渐实现变相自治。那阵时中共的统治就会从最底层开始瓦解。6月15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习近平承认和俄罗斯在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面相互支持和战略协同等等。但是外界注意到中俄两方的表述各不相同。中共官媒的报道入面隐瞒了两个关键要点。其中就包括双方谈论所谓发展军事关系。有学者认为中俄盟友关系加强，但是中共不提军事关系容易阴险。法新社援引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入面的表述话，中俄双方同意扩大在能源、金融、工业、运输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另外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发展军事和军事技术关系。但是中共后事新华社的报道入面并未提及两国发展军事关系，只是报道普京所讲俄中务实合作取得稳步发展，以及俄方支持中共在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的立场。旅澳法学家袁鸿兵6月16号对大纪元分析指出，习普这个时候的再次通话表明俄罗斯和中共之间在度进一步加强他们上不封顶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于俄方提出中俄双方讨论发展军事和军事技术关系，袁鸿兵认为这个已经表明中共保证将会支持俄罗斯打赢这一场俄乌战争，而俄罗斯亦都将会支持中共在2024年将要开始的所谓武统台湾的战争。另外再加上之前没几耐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俄罗斯公开表示支持，亦都说明在事实上中朝俄三国已经结成了一个对抗自由民主国家的邪恶轴心。袁鸿兵还指出中共不提发展军事关系，这个体现出中共暴政更加狡猾和更加阴险，他不愿意将同俄罗斯的外交全部内容公开出来。6月15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在今年2月4号和普京见面的时候仍然选择和莫斯科发展上不封顶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习近平15号和普京通话再次表明他将会维持这个决定。习近平和普京正在共同推进一个力量比原则更重要，国家不能够为自己的未来作出自主决定，以及胁迫就是游戏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位发言人亦都表示世界正在注视哪些国家正在为自由、自主和主权等等基本原则挺身而出，哪些国家正在帮助俄罗斯有预谋和无端地选择战争。美国和欧洲亦都已经警告中共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并且正在密切注视中共的举动。近日英国和英联邦的四个亚太成员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和澳洲宣布扩大并且重振51年前签署的五国联防互助协议。有专家指出这个是为了压制中共在南海和南太平洋的扩张。这个议题是由五国国防部长会议在上个礼拜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提出。根据新加坡国防部的一份声明，五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了五国联防在建立信任、推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且在地缘政治加剧紧张的环境之中提供保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五国联防的核心是要求成员国承诺 在任何成员遭受武装攻击或者面对武装攻击的威胁的时候，要彼此磋商，相互决定应该联合或者分别采取哪些措施，协议无军事干预的具体义务。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说，五国联防会继续促进地区合作，通过定期演习、对话和专业互动平台，对地区安全架构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6月16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五国联防协议是在英联邦的架构之下，现在这些国家再去重新强化这个安全协议，主要是针对中共在南海和南太平洋破坏现状的行为。他解释说，中共2013年开始在南海填沙造岛，2015年开始军事化。今年5月30号，中共外长王毅访问南太平洋十国，企图将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的模式扩张到十国。虽然最终失败而回，但是中共扩张海上势力去到南太平洋的目的是不会改变的。郭玉仁说，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英国再重新去强化和大英国协入面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我觉得主要就是因应中国未来可能再继续将南太平洋南海化的一个战略企图。台湾开南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系副教授陈文甲表示，乌俄战争之后，其实现在也形成了冷战时期的一个民主和一个共产集团的对立。那当然，民主是以美国为首，那共产集团呢，本来是苏联，现在变成中国和俄罗斯还有北韩。陈文甲说，中共和俄罗斯北韩的极权扩张都压迫到美国为首的印太战略和英联邦的战略利益等等，所以五国联防会继续扩大。郭玉仁认为，6月29号的北约峰会上面，美国和北约还有日韩这些国家会一起建构一个印太安全架构，强化的五国联防协议将会是其中重要的基础。陈文甲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剑指中国，而且要去围堵中共。他指出，这个对台海的安全也都会产生正面的影响。广东省已经连续多日大暴雨，6月15号8点钟，广州市天河区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海珠区中大水文站当日最高潮位达到 2.67 米，白云区金沙街的一个水文站外江最高水位 2.63 米，荔湾区沙面岛沙面北街当日11点开始出现水漫河堤的情况，水深迅速达到10厘米左右。受水位上涨影响，15号当日广州珠江两岸出现大面积浸水，道路严重积水，好多车辆死火。广州的黄先生话俾希望之声记者知，咁大的积水主要是城市排水功能唔得，以及水库突然间放水造成。黄先生话，落雨已经落咗好耐啦，而且一落就是大暴雨，佢主要就是排水功能唔得。暴雨好大的时候，佢嗰个山洪一落嚟嘅时候，水库佢就冇办法控制啦。受到呢种威胁嘅时候，水库肯定就要放水。放水不可能通知你的，这种事到现在都未改变过。网传的短片显示，江水漫过河堤涌入广州城区，部分街道被浸，部分隧道入面的水已经就快没过车顶，很多车辆躲避不及，只能够浸在水入面，司机和乘客纷纷落车逃离。据大陆媒体报道，广东省第二水库东江上游枫树坝水库库区自6月12号18点开始开闸泄洪，14号8点出库流量高达每秒2000立方米，并且按照离几多放几多的原则开闸泄洪。惠州市东江下游东江水利枢纽自6月14号16点开始闸门全开，气象台预计未来一个礼拜广州将会持续强降雨，局部地区伴有7级以上大风。中共治下，百姓群体抗议事件越来越多。6月15号， 山东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的教师因为被大幅降薪、集体罢课，并且在学校聚集维权，当局派出大量警察和特警到场镇压。据6月16号海外社交平台推特疑传的短片显示，在学校聚集抗议的教师人数众多，他们大声嗌口号，不降不退，同薪同酬。知情的网民透露，山东烟台开发区要将教师的工资降到十几年前的水平，除了降薪之外，每个人还要退回已经发的工资5到15万元不等，所以引发教师的集体抗议。另一段短片显示，当地政府派出大量警察和特警前往抗议现场镇压，有参与抗议的教师被带走。有网民感叹话，刚刚开始是草民，然后是教师，然后是公务员，然后是公检法，中共真是作死，就怕自己死得慢，一层一层地打铁拳，引起最后的全民大反抗，最终将会是自己反噬。6月15号夜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巴勒摩著名的马西莫剧院首场演出爆满，意大利国会议员阿尔多佩纳观看演出之后大赞，神韵呈现的价值观就是能量，令人焕然一新。佩纳向新唐人的记者表示，他通过对神韵演出作的一些研究发现，神韵呈现的是传统中国古代传统，他认为或者正是这一种传统价值观，古老的伟大的价值观的复兴，令到现在的中共政权惊恐。佩纳解释说，演出结束的时候所呈现出的慈悲就是最终价值，不过慈悲同忍对专制政权来说是有颠覆性的价值观，因为慈悲同忍意味着要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同情他人的感受，而专制政权对此就不能够容忍，因为专制政权有自己的准则，要求人人必须服从。佩纳表示，演出巨大的能量尤其体现在最后创世主在危难时刻救度好人这个节目里面。他说，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讲，最后的节目是信仰的终极希望的最高展现，对于没信仰的人来讲，带给人对人类的信任，相信自己能够得到救赎，相信自己和他人都能够被救赎。佩纳感悟到，当大家在传递价值观的时候，能量就在那里。价值观本身就已经是能量，因为这些价值观开始被头脑感知，我们通过这些价值观和对这些价值观的接受来再做我们自己，令人焕然一新。佩纳相信神韵复兴传统的努力最终会取得成功，他亦都对神韵艺术家的努力表示极高的尊重，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是一种伟大的热情和希望，作为为世界各地传播美丽和友情的伟大播种者，他们能够在将要去演出的所有社区里面获得成功，唤起这一种美、这一种友情，尤其是团结以及为自由而战。这一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